报答你。到一，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备齐了。’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马太福音6章19节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蛮蒙。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你的恩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是讲的能讲得清，听的能听得懂，让我们把主你的圣名高举及你的圣言，我们同得造就。祷告奉主耶稣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题目是“天堂的盼望为何落空”。天堂的盼望为何落空？大家知道，福音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信他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慈爱的天父又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归宿，就是天堂。由于这个，我们一切成为神儿女的人，无不欢呼雀跃、歌唱。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对我说：“你们基督徒都是自私的，因为你们信耶稣就想为进天堂。”对于他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应该活在老我的生命中。他说这样的话毫不见怪。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怎么样说。如果我们的福音遭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我们自私，而是慈爱的天父在创造我们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天堂。慈爱的天父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度完了寄居的生活，就接我们走，回到天堂中享受永远的福分。这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经历像以诺、以利亚那样，不经历死亡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来到，就提走了，进入到永恒的与神同在、永享福乐之中了。所以，因着人犯罪，这个罪入了世界，我们落入了跌进地狱的悲惨的地步，我们失去了进入天堂的资格。弟兄姐妹们，但是神有怜悯，有慈爱，他的本性就是怜悯和慈爱。所以施洗约翰说：“因为我们的神动了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人黑暗中的人，又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路加福音第1章他所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你接受主的救赎，福音就福分就临到你。地狱不是为人设立的，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设立的。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主说的非常清楚。主说要为什么呢？啊，这些恶人作恶的人要往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狱中去，也就是永刑中去。不是为人设立的，但是因为人听信了魔鬼的谚语，背叛神，那么就落得了和魔鬼同样的下场，被判罚进入地狱。但是我讲过，神有救恩，必须接受救恩。希伯来书说啊，2章说啊，上帝并不救罚天使，魔鬼和一切跟随他堕落的天使，我们称为魔王和鬼魔，这一切都划归为神创造的天使类，魔鬼对他们没有设立救恩，只对我们人类提供了救恩。所以这些魔鬼的最终结局和他的跟随者的最终结局，就是如犹大书所说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他们要进到地狱中受永永远远的刑罚，无休无止的折磨，那里从是不死的这个火是不灭的，要受责罚，要受痛苦。如果一个人在今生不信主，就落得同样的结局，进到地狱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紧紧的依随主，跟随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天堂的盼望为何落空啊？有人会问啊，王弟兄，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呢？这是因为当我们读路加福音14章这段大宴席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设立宴席的主人在极大的愤怒中对这些曾被邀请但又失约的人发出了一个严厉的宣判，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醒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的。这个大宴席比喻中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他邀请一切相信的人前来赴宴，参加天国的宴席。这也是启示录19章天使吩咐老约翰写下来的那句话，他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再次强调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有一天你会进到那个婚宴中，希望你不要被丢下。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本身啊，天堂的盼望是如何失落的呢？是什么将一个看似敬虔、原本打算进入天堂吃天国宴席的人被勾引偏离正路，最后落入地狱中呢？失去了福分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比喻中得到什么样的灵训，使我们能够防微杜渐，最后献身于与主同在的羔羊的婚宴的喜乐中呢？这个比喻从上下文看，我们看到有人邀请主耶稣去赴一个宴席，主抓紧机会在这里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当主说完之后，同席的有一个人受了感动，就起来对主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主耶稣立刻转向那个人，于是就特别讲了这个著名的大宴席的比喻。当然在场还有很多人，因为主敏锐地察觉到他的需要有别于其他人。比喻中的属灵原则对于今天的你和我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灵魂就失丧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当那个敬虔的人发出赞叹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他并没有得到如他心中所期待的主对他的称赞， 主并没有对他说：“阿门，我的朋友，你说的正到点子上。你既然如此敬虔，见多识广，必然会蒙大福，要进到天国里，在那里吃主的宴席。”主没有这样说。主不但没有对他说这样的话，同时主说了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我们知道有一次，有一个人对主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但主的回答却令我们诧异。主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难道主是对他泼冷水吗？不是的。主告诉他：“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否则你就是信口开河。主不要信口开河的人做他的门徒，你必须要认真的想一想，否则你一定会当半路的逃兵。”在这个大宴席的比喻中，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主所讲的最严厉和最可怕的比喻中的之一。在这比喻中，主所说过的在主所说过的最可畏的话中，在这个大宴席比喻中，在最后一句话中，主说话的语气也是最为愤怒的一句，带着愤怒的一句话的语气。主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尝我的宴席的。”所以这是主在这方面论述中最强烈的一个。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如果主说这些话是针对一个不想进神的国，是一个亵渎神、极力与基督的福音作对之人说的，并且毫无悔改之心继续犯罪作恶，是对这样人说的，我们根本不会做任何的诧异，不会奇怪。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比喻是对一个看上去敬虔、优雅、似乎善良、还要跟随主进到神国、在神国里吃饭的人说的。因为他刚才才说过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我们如何解释主为何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敬虔的人说这番话呢？因此我们必须潜心研究，求主开我们的心和眼，因为比喻的本身就是答案。所以我今天这篇讲道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先谈比喻和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二个要谈地上的财宝和天上的财宝，我们如何加以区分并追求什么。第二部分要看时间够不够，够了我继续谈，不够留到下次再谈。好，我们先看这个比喻啊。主在这个比喻中讲到，有一位权高位重的主人摆设了大宴席，他派仆人对特级的客人发出了邀请，这些人收到邀请后都没有表示拒绝，那么他们表示到时会现身宴席。就比喻本身来看，经文丝毫没有一点告诉我们他们拒绝出席的描写。基于此点，这位权高位重的主人立刻开始精心筹划，大肆张罗，大费心机，花大价钱派仆人四处采购宴席的所需，然后也花重金聘请了名厨来摆一袋好菜，这些名厨也决心不辜负主人的厚托，要大显身手，献上绝活。主人为了准备这个宴席，特定留出了一段时间，显示他的诚意。在马太福音22章平行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宴席乃是主人为他的儿子要摆的迎亲的宴席，娶亲的宴席，所以十分的隆重，要办的十分隆重。我们看到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主人就派仆人出去，发出了第二次的邀请，邀请这些被邀请过的人前来赴宴。我们看到直到这个时候，主人和仆人们都没有收到他们的回绝。我们看到到这个时候，主人和仆人们、工作人员都 满怀诚意，满怀友善，期望着他们的到来。我想当主人派仆人发第二次邀请出去的以后，他必定穿上上等的服装，仆人们都列队两侧，他们跳目以待，盼望这些受邀的宾客啊，这个赶紧来，宾至如归，出席盛宴。但是派出去的仆人却带回来不好的消息，令他们伤心，就是他们都拒绝了。弟兄姐妹们，我想啊，这个事情分两头说。第一，当这些仆人去再次敲打那些被邀请过的人的门的时候，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毕竟满怀激动的心情，说我的仆人已经花了大力气摆设了呀丰盛的宴席，你们前来吧，他迫不及待等待着看着你们，和你们亲嘴，和你们握手，和你们拥抱，把你们迎进大厅。但是这些被邀请的人面对面前的仆人，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去还是不去，同意还是拒绝，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如果第一次的邀请有选择的地方，这时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做出清楚的准确的回答。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伤害这位权高位重的老父亲心的事，是一件卑劣的事，因为他们异口同声的回辞了。为什么？因为只想着自己，不考虑给别人带来的伤害，物质上的、心灵上的。经常说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了，为什么会推辞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指这些人，他们认为有比赴宴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们去来参加，或者说把时间花在我看为更重要的事上，比我去赴宴还为重要，还为上算。虽然良心会责备他们，但拥抱现实比受良心的责备来得更实在。权衡二者，他们终于向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投降了。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卑劣的事。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当初他们受邀请的时候其实并无诚意，他们只草草率率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但当仆人第二次敲门要求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才原形毕露，异口同声推辞了。弟兄姐妹们，这些回绝的人之所以能做出如此无情无义的做法，除了上述这个原因被这些吸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这位发出邀请的权高位重的主人缺乏认识，缺乏爱。如果这位主人掌管他们的一切，有生杀大权，那么他们定会排除万难，排除辛苦前去赴宴的。任何他们认为重要的事都不敢这个事重要，因为他掌管他的一切，是不是？你接到邀请，如果这个邀请人你看得非常重要，你会把一切放下参加这个邀请，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不能得罪啊，一定要去。但是他们对他缺乏这样的认识，也缺乏这样的爱。另外我们再说，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主人故意隐瞒了他这一身份，他希望他们之间本着彼此建立的友情，真诚的友谊，互相的信任，互相的爱，来信守承诺，如按期赴约，何必用权威和强迫呢？何必用我的权力来压你呢？所以发出邀请信的主人是出于什么？ 他的动机是出于互爱、互敬，而不是强迫。强迫和非自愿并不是他发出这份邀请的动机，他的动机就是因爱、因互信、因真诚、因友情、因友谊吸引你们来参加这个宴席。但是他们却做了相反的事。弟兄姐妹们，这位权高位重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进入天堂，参加羔羊的婚宴，是天国的，在神国里吃饭。但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肤浅，我们就会犯上述人所犯的错误，伤了天父的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泛泛地接受福音，那么到关键的时候，他必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走世俗主义的道路。保罗在他最后一封书信中，就是提摩太后书，他对一个跟随他的人迪马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旧约时代，先知以利沙有一个门徒叫基哈西，他也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利己、物质、利字当头，物质放在前边，所以背叛了基哈西。所以他们和这些异口同声拒绝的人一样，都是走贪爱世界的道路，最终失去了天堂的福分，落到地狱中去。除非你马上悔改，这是我强调的第一点。相信主不是一种泛泛的相信，真理总是具体又确定的，不是停留于模糊和自我陶醉之中。所以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今天我们发现这种人很多，有人说，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从小就受洗了。很多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总说我相信福音，当他们听到福音信息的时候，还会频频点头表示赞许。他们与那些怀疑、不信、否认神存在或诋毁整个救恩的大不相同。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出言反对福音，事实上还会常常为福音美言几句。有些人还会把十字架戴在镜像上，露出来雇人叫人看，知道啊，这个我是基督徒，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对在进天堂、在天国里吃饭非常相信，也相信自己在天国里已经有了个位置，因为他们所想所求的就是要进天堂里吃饭，进天堂里去享福。谁会想到这样的人会出问题呢？你会想到吗？我会想到吗？但圣经告诉我们，问题正出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继续来看，当第二个邀请来到的时候，这个邀请是最终的，也是带着确定性的，它是一个测试，它测试你的信心是死的还是真的。从这个比喻我们看到，如果你接受了第一个邀请，那么第二个邀请就必定会临到你。因为当你声称你接受了主耶稣的话，当你声称你说我相信了主，那么圣灵就要敲你的门，圣灵就要住在你的心中，他要在你的心中掌王权、居首位，让你按照圣灵的旨意来行。弟兄姐妹们，圣灵让你把主权交给他，在这个时候你心中必然引起征战、引起挣扎，就像那仆人第二次敲门的时候，这些曾被邀请的人心中必然引起征战、必然引起挣扎，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他们没有拒绝，他们声称我要去。但是决断的时刻来到了，检验你的信心是死的还是活的时刻来到了。保罗告诉我们，信心啊，这个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征战，那你的信心就是死的。你就是那些接受了邀请，但到关键时刻却 失约而不去赴宴席的人。在我们没有重生之前，我们死在罪犯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生命的迹象。但我们信主以后，新生命在我们里边就必然引起征战。在要进入天国，在天堂里吃饭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信心的征战，并且至终成为常胜将军。主要求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其他一切都退居二线。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所要明显的啊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亲爱的这个我们有一个亲爱的尼托生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啊，他信主了，信得很好。他年轻的时候遇见一个姑娘，他很喜欢她，但是呢，经过交谈之后，这姑娘没有信主。那么这姑娘也想嫁给他，但是尼托生弟兄经过祷告，经过征战，虽然他很爱她，他经过祷告，经过征战，他觉得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就拒绝了，所以他出去传福音了，没有再跟他联系。那过了许多年，在一次聚会中，这个女子突然信主了，她发现这个女子已经信主了，信得很真诚，在这时候两人才进入了，重新进入到爱河中，最后成为夫妻。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最终死在狱中，他写了许多书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信仰，神前有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妻子又死在他前边，他们最终成了同行天路的亲密的伴侣。那么我们有一个歌叫我宁愿有耶稣，那这个人以前呢，他是用他的歌喉挣钱的，唱很多世俗的歌，挣了很多钱。那后来他信了耶稣，再有公司用重价聘请他来唱歌灌磁带，拿到市场上卖，他回绝了。在这个时刻，他写下了我宁愿有耶稣。这都必然有很大的挣扎，因为物质的诱惑太大，但是他顺服了主，顺服了圣灵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告诉我们要做常胜将军，征战要得胜啊！为大家举一个例子，以前在北美洲有一个爱斯基摩人，他带着两只狗常到集市上去打赌，打赌的规则是两个狗放在不同的笼子里，打赌的规则是这一周打赌之前这一周，如果你赌到黑狗上，这个爱斯基摩人就赌到白狗，那么第二周如果你赌到白狗，他就赌黑狗那么第二周他就把这两只狗牵来了，那么如果他赌的黑狗这黑狗就赢了那么再赌下一次，交了很多赌注也很高，那么赌来赌去，结果这个爱斯基摩人总是赢家。后来人家就问了，说你怎么总是赢家呢？最后他不得不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们，关键就在于看我这周喂饱了哪只狗。如果我喂饱了黑狗，我把白狗喂个半饱，那白狗就一定要输掉所以他总是赢家。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胜利吗？你想战胜情欲吗？吃得饱，吃灵粮，神供养供啊，神供给我们，要圣灵充满，圣灵的引导。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如鹿切慕溪水，你们听过这首歌吗？鹿是一天喝一次水的，它不像骆驼，骆驼大概一两周喝一次。上帝让我们如鹿切慕溪水，天天都被圣灵充满，天天都喝灵水，吃灵粮，圣灵浇灌，圣灵在我们里边激励着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在主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丰富的供应。你不要怕主会穷，主永远不会穷的，他是极其丰富的，彻不透的丰富保罗说哈。所以这是我要讲的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接受了邀请，但是又不按期赴约，是对神极大的羞辱。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众天使 众圣徒，世上的人都在看我们，但如果我们所行所为不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仍然我行我素，不参加聚会，不祷告，不读经，继续在最终这个享受最终之乐，那是对神极大的一个侮辱。从这个比喻本身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人已经枉费心血，大肆张罗办了一个盛大的宴席，山珍海味摆在桌上，仆人们都看到了，仆人们也都认识那些被请的受祭的客人，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却都不显身了，都不露头了。仆人们看到主人如此的费心，如此的摆上，如此的爱心，却被这些被约之人玩弄了，被这些被约之人所忽视了，羞辱了，这不是对主人莫大的羞辱吗？不是给他莫大的难堪吗？仆人都围着主人丰盛的佳肴摆在桌子上了，仆人们都看着，主人站在中间，他们不露头了，是不是对主人莫大的羞辱，给他莫大的难堪呢？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大点声，是吧？对吧？不信你试试看，对不对？一定是这样。他能不能生气呢？他一定会生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上帝就会发怒。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先这样说，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灵的印记。所以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抓紧机会归向他，不要再迷途了。但是当神的愤怒来到，就没有机会了。正如先知西番雅所说，在二章，当耶和华烈怒，在耶和华烈怒未到之先，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或者在他发怒的时候可以隐藏起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时候，必制服骄傲人的骄傲，制服强暴人的强暴，我必使地荒凉，将罪人除灭。他说，我必因邪恶刑罚这个世界，因罪恶刑罚罪人，人数比金金还少，比俄非的存金更少。不要以为上帝在凑人数，上帝绝不降低标准。挪亚方舟的时候，据这个大卫 Prince David Prince 牧师讲，叫夜光明讲，世上有大概120万人，但只有挪亚一家8口得救了。上帝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并不是高的不可攀，赐下了救恩，让你加给你能力，让你顺着圣灵而行。因为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顺着圣灵而行。另一方面，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想这一生尽情享乐，任意犯罪，等到来日无多的时候，机会较方便的时候，再转向神认罪悔改，然后上天堂，在天国里吃饭，这也是对神极大的侮辱。为什么呢？因为他竟胆敢叫神等在一旁，是根据自己的时机和条件来接受神的救恩。一方面，这样的人口口声声说相信耶稣，渴望亲近他，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让主进来改变他的生命，活出主那样的圣洁蒙爱的生活，反而继续体贴老我，行神所憎恶的事。弟兄姐妹们，这乃是对神极大的羞辱。神并不需要我们的同意，也不需要我们的甜言蜜语，神只需要我们立刻采取行动，把主权交给他，完全献上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不要以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不要想利用神，神绝不会被任何人利用。 如果我们真想进天堂，在神国里吃饭，就当马上按主所说的而行，拿出真心和诚意，抛弃世俗的享乐、肉体的私欲，并一切虚浮的东西。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主列举了三样拦阻他们去的，就是房子、土地和妻子。这三样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所画出的三种范围。这三样本身没有错，没有什么错。这三样画出了三种范围，就是什么呢？就是动产、不动产和人。这今天这个世界归在这三样之中。但是主告诉我们，这三样都不成为他们不去赴宴席的借口。这三样同样构成了我们今天是否能够进天堂的三样拦阻，看你怎么看。如果你有正确的认识，他会成为你帮助；如果你追求他，去拜他，他会成为你进入天堂的拦阻。我们把这三样称为这个世界上的三位一体，总称是地上的财宝，又可以称为属世的事情。在我今天的讲道中，我不继续去探讨什么是那些贫穷的、瞎脚、瞎眼的、残废的在大街小巷或者是篱笆那里，这些人是指何人来说的。我不去深入探讨这些，当然也有属灵的意义。在这里主要表达他的一种心意，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绝不会落空，宴席一定会如期隆重的举行，坐席必定座无虚席，一定要坐满，只是那些先前所请的人在主强烈愤怒的宣告中，他们已经丧失了品尝天国宴席的资格。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如果接受了第一个邀请，就应该接受第二个邀请，而这也是避不开的。凡接受第二次邀请的人，就是准备要进天国吃天堂宴席的人，也是立志放下属世的一切，让主耶稣在他心中掌王权居首位的人，是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天路的人，是天路客，也是他用他毕生的日子准备去赴这场宴席的人，这是主所要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人，在天国的宴席中，主必拥抱你，与你亲嘴，你必和主同在席上，品尝美好的羔羊的婚宴。如果你不想，你只做第一次接受第一次邀请的人，我劝你最好连神的名字提都不要提，何必呢？这个比喻要我们很好的思想。好，我下一边进入到我要讲的第二部分，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不让这三样拦住我们的东西成为阻碍我们进入天国的东西。主在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动产、不动产和人，这三样统称为地上的财宝。财宝本身没有错，但是看你的心如怎样看，你的取向如何。好，主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这些，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纵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他的意思是财力的意思啊。在财宝的问题上，主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人追求着两种财宝，一种是地上的，一种是天上的。主告诉我们，地上的财宝是会变质的，是会成为无有的，它一文不值，而天上的财宝会存到永恒的，因为它是永远的。主告诉我们，在追求这两种财宝的情况下， 你追逐哪种两种财宝，一种会把你带入到黑暗中，越来越黑暗，最后进入到地狱中；一种会把你带入到光明中，越来越光明，到天堂里，因为那里没有黑暗。主又告诉我们，在这个两种财宝后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神，一个是马门，一个是创造万有、创造万物的永生的神，一个是自己人手所造的金钱。你去拜你自己手所造的金钱。主让我们在这里啊，做出一个抉择，你去追求哪个？主说，如果你一心去追求属地的东西、属地的财宝，那么你会变得物欲横流，你会变得啊，被这个世界的世俗的文化变得神魂颠倒。这两个主人都要求我们要不遗余力的去追求，尽力的啊，不遗余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其结果就是，啊，如果你单单追求属地的财宝，你最后就变得什么呢？变得物欲横流。这个被世上的金钱搞得神魂颠倒。如果你追求属天的，那么你的生命会更新而变化，最后你会被主给我们的应许啊所激励，你会变得心旷神怡，你心系天堂。弟兄姐妹们，主把前一种称为外邦人的价值观，或叫外邦人所求的，把后一种叫做天国子民的价值观，或神儿女的价值观。下面我们就啊进一步来研读主对财宝的讲论啊。财宝不光是指金钱，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你的名誉、地位、权力、工作、健康、你的家人、友人等等，任何关系你在此生所遇到的事、人事物，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事。如果你认为它对你有利的话、有益处的话，你就将它视之为财宝看待。啊，有些公司设立人财库啊，把人当作财宝来看待啊。那么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那生命叫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换自己的灵魂呢？所以主讲财宝的范围列广到全世界，并指出在全世界所有的财宝中啊，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有一个是最为贵重的，并且是永恒的、不朽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它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最为宝贵，所以主把它单列出来，把灵魂和全世界做了一个比较，单列出来啊。主吩咐我们不要积聚财宝在地上，他所禁止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把主所没有禁止的事情拿出来谈，才能有更好的了解。我强调三点：首先，主没有禁止我们拥有财物，圣经没有一处经文禁止我们拥有私产；第二，基督徒不是不可以未雨绸缪，不是不可以买养老金或储蓄，反之，圣经称赞蚂蚁在夏天储备冬天所需要的食物。保罗又告诉我们，啊，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信徒若不供养家人，就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所以你要想供养家人，你必须要先供养自己，然后有多余拿来供养，这个你的亲人。第三点，主告诉我们，不要轻看神所造的万物，反要以感恩的心来享用我们的造物主或创造主后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东西，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地上积聚财富，并不包括拥有财产，不包括为将来做打算，不包括享用美善的创造主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礼物。我讲清楚了这方面啊，然后再讲另外一方面。那么主禁止的是什么呢？主所禁止的是那种贪得无厌的 纯物质主义的心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生活取向，因为人的生命就在乎家道丰盛，所以他终生终日都沉浸在致富发财之中，终身终日都沉浸在奢侈糜烂的生活中。说你没有发财，你终身终日都想到要发财；你发了财，终身终日都沉浸在奢靡的生活中。主讲的是这种，主禁止我们有这样的心啊！圣经告诉我们，财富或财宝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怎样。如果我们的关系与他们不对的话，可能带来致命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的心向着财力，那么就被他忍着拖入到地狱中去；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的取向是向着属天的财宝，我们就讲进入到天堂中去。那么天堂的在什么叫在积累财宝在天上呢？主在这里没有直接讲，但是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我马上再跟大家分享下边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在整个的登山宝训中不断地指向我们的心，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这样说是告诉我们，无论上天下地，我们的心都将随着我们的财宝而转动。如果我们的心追逐的是地上的财宝，如果你去拜他，跪在他下面，主把这些称为马门，就是财力。但世俗民间啊，这些这个只贪图享乐的人，把他们改了名，叫做财神爷。你看他有拜财神爷吗？是吧？那么这是大同小异的。如果我们追求天上的财宝，上帝告诉我们，将有天堂的美府在等着你啊，在主。这个在我继续谈天上的财宝之前，我引用马丁路德一句话。马丁路德说，每当福音传开，人照着他去生活，往往随之带来的是两种可怕的瘟疫，败坏这个教导的假先知，继而是主摇叫正知生活的贪心世界，叫 Sir Greed。 如果你教导错了，把人引入邪途，如果我们不防范我们心中的贪心，那么也是一个危险，是一种瘟疫，把我们害死啊！在主谈了地上财宝的这个之后，主就谈了地上财宝的结局。他说，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朽坏，还有贼挖窟窿来偷，在古代的时候确实如此，这些都要来啊，虫子、老鼠、贼都不会坐视不管的。然而到了今天，虽然我们用杀虫剂、灭鼠药、防锈的漆涂在上面，在家里设置防盗网、警铃等等，去保护我们的财产，但只有短期的果效。有很多突发其来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拦阻的，如经济的崩溃、通胀、货币贬值、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信贷公司等倒闭，都会带来损失。现在美国不是倒闭了吗？硅谷不是倒闭吗？瑞士银行不是倒闭了吗？瑞士的这个瑞士信贷不是倒闭了吗？另外，即使今生你可以保有某些财宝，但一样不能带到永世里去。以前有个大帝叫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掠夺的财宝无数，但他死的时候，他叫部下把棺材掏两个洞，把两个手伸到外边。他死之前说，我一生都在抓，我什么都抓到了，我财宝无数，但是我两手空，最后我是两手空空，我一样也带不走。在这点上，约伯比他聪明得多，因为约伯认识了永生的上帝，约伯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约伯说，我赤身出自母胎，我有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乃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与生命的旨无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做客旅的时候，做过客的时候，偶然遇到是身外物，最终我们要归到神那里去。有一个东西就是灵魂极为宝贵。好，下面我们谈最后一件事情。那么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主没有直接解释，我刚才说了，但在以后的保罗的和其他使徒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归纳下面几样。第一，就是什么叫积累财宝在天上呢？第一，就是培养像基督那样的品格。保罗说，这个信望爱是长存的，所以我们要加增我们的信望爱，有基督那样的完备的信，有基督那样彻底的盼望，或者是完全的盼望，有基督那样的真诚的无私的爱。这是啊，第一，积累财宝在天上。第二，更加深刻的认识基督，竭力追求像他那样活在上帝面前，活在天父面前，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他面对面。第三，藉着祷告和见证，努力介绍别人认识我们的主，使他们也能承受永远的生命。第四，就是把我们的金钱用在基督教的事工上，比如包括体贴世上穷乏无助的人等等，唯有这种投资便能存到永恒里。虽然以上都是短暂的活动，因为人的生命有限，但有永恒的果效。这大概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积蓄财宝在天上的讲论。在那里贼从都不会光顾，也不能朽坏。为什么？因为主或者我们的天父亲自保护他们，亲自保守他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所以我们一天基本吃三餐，你每吃的一次，每吃的时候都要想起主这句话，要为积攒天上的财富而努力。主在讲完两种不同财宝之后，他又谈及了站在这两种财宝背后的两个主人，一个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主宰，唯一主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手所造的偶像马门。主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有任何妥协的地方，我们必须在之中选一位，之中没有妥协之处。我们是去拜那敬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呢，还是去拜我们自己手所造的马门呢？如果你拜你自己手所造的马门，你就是对上帝的一种侮辱，一种羞辱。因为上帝让你去管理他，享用他，你却他却骑在你的头上了，这不是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一种侮辱吗？好，今天有人断言他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他的抉择是我可以左右逢源。他认为他有能力适当处理好这两者，也就是说他因为他绝对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怎么做呢？这个方法就是我周日去教会敬拜神，其他的日子我敬拜马门，或者我口上敬拜上帝，我所做的去敬拜马门，去服侍马门。这种人总结一句话，就是半心侍奉神，半心侍奉马门。主说这样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是主绝对斥责的。大家知道啊，希腊有个世俗主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亚里斯多德在他世俗的经验中，他总结出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之间，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之间是找不到一个平衡数的。他也看到这点，是吧？那么马门如果去拜马门，对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这个伤害极大，我马上就讲完啊，五分钟之内。这个伤害就是，第一，他把你沦为了奴隶。我们说马门是什么？马门是人手所造的金钱，人手所造的金钱。那么我们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为我们享用，让我们能够这个急着感恩的心 来干赞美，享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神也借这些来彰显自己的大慈爱，使人在世上快乐生活。但是由于罪，人倒成了这些东西的奴仆。人的各种欲念当初都是好的，是神所恩赐给我们的。这个马门财力是用来什么呢？满足你的欲念嘛，对不对？买东西嘛，是吧？如果你这个欲念，吃的欲念、喝的欲念、住房的欲念啊，包括你结婚生子啊，这个性的欲念，这些原本都是好的。这些所造的这些东西和你的欲念是相等相配的，对不对？那么马它不吃肉，它吃草，所以它肉它不感兴趣，它对草感兴趣。我们也同样，神供给了我们，就我们的意念，神这个欲念，神供给我们这些需要。那么这些欲念因着犯罪的原因，它成了私欲了。这些私欲就变成了什么了？变成了为了满足这些私欲，就变成了贪得无厌，追求物质的东西，并且向这些东西膜拜，屈膝下拜。所以我们沦为他的奴仆了。现在他们反客为主了，罪是多么可怕，人变得多么可怜呢？所以人变得可怜了。如果一个人他单单的去拜钱、拜马门，那么任其摆布、任其宰割，那么下场是悲惨的啊！大家看没看到有些人因着生意的失败、因着投资的失败突然跳楼了呢？是吧？还有很多事情，为什么受马门摆布、受马门的任意宰割，他摆脱不了？因为他一静下来就想，我损失那么多钱，他的忧郁症就来了，他的愤怒也来了，他有的是抗不住，他要自杀。纵然你不自杀，如果你不能摆脱他的缠累控制，你一生活在忧郁中，一生活在痛苦失望之中，你不能够再重振起来。但神要我们过一个坚强的、健康的、快乐的、振奋的人生，但是你振奋不起来，因为魔鬼骑着马门挟制了你。这是第一点，我要谈到拜马门的危害，不要去拜啊。第二点就是罪会藉着财力将贪心的人全然破坏，甚至把它彻底毁掉。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当人用其毕生精力在世上积蓄财宝，但到了最后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等到他面对生命最后的一刻，最大的厄运来临的时候，就是死亡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那时他变得十分可怜，他毕生为此奋斗而活的这些东西都救不了他，至终一切都被剥夺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的只有他那颗赤裸裸的灵魂，但是已经全然败坏了。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留下片刻的时间思考灵魂永远归宿的问题，他没有寻求主来医治他那破旧的灵魂，从而得到新的生命，这样他便成了财力的牺牲品。或者说，你所拜这些财力，你所屈膝崇拜的财力，成为你最终的杀手，他杀了你。弟兄姐妹们，人心的取向非常重要，追求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关于在地上的财宝和天上财宝，主耶稣讲的十分透彻，我们要回去多多的学习。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认清两种财宝以及两种财宝所带来的不同结局，并且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够在圣灵引导下运用神赐给我们的属地的财宝去积累属天的财宝，去积累属天的财宝，而且免去一切贪婪的心，尽心爱主。那么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还会将天堂以及天堂一切里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天堂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而你要得到这个赏赐，必须是在今生积累天上的财宝，用主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礼物，来用我们的一切的身心灵都投入在这上面，来积攒天上的财宝。到时候你会现身于天堂之中，天堂的盼望的失落不会落在你身上。正如我们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所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些靠这个宝血，主的宝血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能获赐权柄到生命树下，并且也能够从门进城。生命树要干什么？神赏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我只讲一个，还有许多许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实在是宝贵，是至尊的言语，也是最使我们有盼望的财宝。我们感谢你，主啊，是无价之宝。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你看我们的灵魂甚为重要，比一切东西重要。所以主啊，你为我们舍身十架，就是让我们能够免去地狱的刑罚，而在天堂里吃天国的宴席。主啊，一切美好摆在我们面前，愿你的话激励我们，愿你的话恩待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天天沉浸在你的话语中，圣灵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王同弟兄的信息，让我们明白我们拥有的是需要拥有的是什么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选择谁？我们要选择是耶稣。